这一期访谈的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小蘑菇，当然是网名叫小蘑菇的。我在建了很多群嘛，包括被封的呀，微信群什么，我一般是不提人的，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被我提的，不是唯一一个，但是提起来加起来没有几个嘛，他是被我提掉的人之一吧。为什么提他呢？因为他总是在群里发一些非常非常不合时宜的图片。我说的不合时宜并不是说知道的人就知道嘛，不知道的人我就不讲了，反正确实踢掉了他。后来的话他渐渐的变得蛮正常了哈，他有很多的偶像嘛，包括这个雷军啊，包括这个罗永浩，都是他的偶像。然后我访谈他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问他很多的问题，包括他现在在装监控嘛，一个应该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了，我想让他讲一讲他的故事呢，结果呢被他问了很多的问题，我比较懵，因为我都是我问别人嘛，没想到他竟然在问我。问我的话我也没什么准备嘛，然后我这样听的话好像是对自己是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嘛，然后我就这样回答了，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一个访谈就是了。然后其实我想再纠正一下的话，就是人呢他总是会美化自己另一条没有选择的路嘛，我也是会犯这种错误，我就会想着哎，我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也许会更好，但是也许我做了另外一个选择的话也不见得会什么样子。所以呢大家在听的话好像是好像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哎，我如果不做这个选择会更好，这不一定的嘛。我也许在美化我没有办法做出选择的那一个方式就是了。好嘞，这一期与其说对他的访谈，不如说是小蘑菇问了我几个问题，把我问的很懵的一个状态哈。好吧，这一期比较奇怪就是了，大部分都是我在回答他的问题。
哎，东哥，
哎，你好，你好，哇，刚才没声音，我以为又不行了呢。啊，你现在普通话真好，我以前不是给你那个啥吗，打过你的门头上一个电话啊，你给我一顿输出。家乡话把我给整蒙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动哥吗
哎呀，对，我们也是认识好久了，你是我访谈中我唯一踢出过群的人，所以我总共踢的人大概就是五个或者十个，我认为是五个吧，你是其中之一，所以应该很荣幸才对
对，动哥记得住吗？记住
了，对对，因为我们很难见到那么变态的人嘛，以前的时候，现在你已经不变态了，已经是正常人了。
哎，哥，我呢，这次你准备了一些问题吗？
啊，就是我们随便聊聊嘛，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对你还是比较好奇嘛，你还在做监控那种事情吗？
对。
你还是在做那个是吧？
对，大概做了七八年了吧。
哦，那也挺好，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嘛。你说我问你一些中美关系的问题，你也不会是吧？你只能是不是？我们就随便聊聊吧。你现在有没有还听我电台啊？没有在听了是吧？
大概
以前听过，可能是吧。现在听的比较少了嘛。其实。
三四月份之前就开始没听了，就是这今年嘛。
对，就是我访谈的话其实是那个什么嘛，就是就聊聊你自己嘛，聊聊你的成长经历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你说我要问一些问题的话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之间的还没有那么深入嘛，你访谈的话比如说我要问问题的话，我实际上是要了解你很大的背景嘛，比如说我问你一些编程的问题你还不一定会呢是不是啊就是你还是聊聊你自己的学业呀，不就是说成长的经历啊什么的就好了，为什么进入这个，比如说怎么喜欢安装摄像头啊，或者是类似于这样就可以。
行，那
也可以讲讲你的粉丝呀，因为以前我听你也是很多的原因是你就没事就粉一个人，没事就粉一个人，我受不了了是吧，天天听老罗语录，把我听崩溃了是吧？
那个时候迷茫嘛，听点正能量的东西，缓解一下吧。
对你就可以讲讲你的什么小伙子长得挺帅的，然后就是怎么搞到了现在嘛。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要问你什么问题，你就讲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就好了。
好，那我现在开始哦。
嗯，可以可以。
因为不知道这个群啊，就是
嗯。
这个电台对于群里面的人来说，应该是大多数群友在听吧，这个电台。
嗯，是，就是人很少，你要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你周围的人肯定没人在听就是了。
行，对于这次呢，也想让自己。还有栋哥，包括
嗯，
群友，多了解一下小蘑菇吧。
嗯，可以可以。
起初呢，听栋哥的电台也是在机缘巧合下听到，因为本身对科技类啊、编程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栋哥的电台叫做《软件那些事
对对
》，
对，
倒是很感兴趣，就听了一期。他说
嗯，
啊，下班没事跳钢管舞，开出租 车，
对对对，
想象一下那画面，一个程序员居然搞这些，不由得觉得好笑嘛。虽然真假不知啊，这件事有待定。
对，因为一般人来说。开出租车你可以认为是真的，但是一般钢管是承担不住我这个体重
这个有待考证
的。
但这幽默风趣的电台，谁不爱呢？是吧？
嗯，对，嗯，夸得我非常开心，接着继续夸。
就这样吧，听了大概几年吧，上班听，睡觉听，从第一期追到等它更新，陪伴了很多年，开心过。也吐槽过，假想过，期待着嘞，有一天和栋哥的见面，吃个饭，撸个串什么的。
嗯，可以可以。你以
我
后来
想，
我们山东装这个东西的话，我请你吃饭。
可以，
嗯，太远了，你那太远了，你还是在那个哪里吗？
我还是在浙江嘛。
浙江，对对对，那个地方还是叫湖州是吧？湖州，是不是叫
不
湖
对，
州？
在龙泉，
哦，龙泉啊，龙泉，对对对，我还记
龙
得
泉
龙
多
泉。
少见嘛，
嗯。龙泉宝剑。
我想就是一起想着和栋哥一起见个面，吃个饭，撸个串，如果有机会的话哦，
可以，可以，可以。
我想我们也许能成为知心的朋友，因
难
为。
道你这样说，难道我们不撸串就不是知心的吗？一般来说，在群里待久了也可以啊，大家性格也都知道差不多嘛啊，就知道你小蘑菇，也就是以前的时候是也不看别人在讲什么，就发一些女的照片，还有发老罗的语录啊，然后你也不知道人家在谈什么，然后就发，实在受不了了最后。但其实不是发老罗语录，我的老罗还是就比较敬重嘛啊。主要是你发其他的图片，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样，是吧？老是发
那
这
是，
些，对啊，你
那是，
老是发，是吧？你老是发一些小姑娘，特别小，我们都喜欢看18岁的姑娘了，是吧？18加的，你这个发18减的就受不了吧，是吧？
对，反正那个时候也听不懂群里说的什么，对于编程类我一窍不通，又想着能早点融入你，
对
进
对对，
这个
可能
群
对
里。
对。
对。
其实你应该发美女，大家就会觉得你比较好，因为我们好像是，就是对这些太年轻的小姑娘就受不了嘛，是吧？就觉得好像是有点受不了。我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又有这个权利，我可以踢人嘛，群主不就是唯一的权利嘛，就可以把你踢了。后来我也发现你现在改了嘛，我没有再发现你发小姑娘了，是吧？
对，其实如果能见面的话，很多什么呢？很多感觉不同吧。
对对对，是是， 你也许就是说，也许会发现哦，他现实中原来是这么样一个人。其实我现实中跟网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我还是比
嗯，
较就是，
幽默
我
风
个人
趣。
觉得是差不多。
倒是，其实真正的我对你的了解，就是一个幽默风趣，一个很技术的一个程序员吧，大拿，你们说的
你
那种感觉。
可以可以，继续夸，继续夸，这太好听了。
其实就话接上个题，就说成为知心朋友，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奔赴的人生不同，能有些交集呢，也不失一些乐趣。多年以后回想起，如果说见面的这段时光，会不会感叹什么？
对对，
对于群友们的了解呢，其实我更想的了解是栋哥。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感兴趣一些。
其实我没有没，其实因为我做了这么多期电台的话，除了见过我真人的是有一些，因为我做的话，你难免会让人家知道啊，你竟然在做电台。其实很多同事就慢慢知道了我嘛，包括我很多同学就知道了啊，他原来在做这样一个电台。但是你说我有没有见过群友，应该是真的没有。尤其
没
是
有
男的，我肯定是以前的时候是不太想见嘛，哦，女的又没有人在听，所以呢，
那个李子不在听。
那个他老师嘛，他听得很少，应该是不是他没空听吧？大概就
没
是群友是群友，但是，应该是没有在听，没空嘛。因为听我电台的人很多都是，就是通勤路上听，就是哎，我要上班了，也没事干嘛，然后就不小心滑到了这个电台，大部分人就滑走了，然后有一小部分人就留下来了，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并没有人说。没有你说的那么说要敬佩我呀，或者是什么没，几乎是没有的。你在想了解我的人再说吧。你这样一说的话，好像了解我的人，想了解我的人也就也许有啊，但是也就
要
那
多，
么什么。
其实你不知道的是比较多的，因为作为一个群主啊，就是大家从听你电台认识你，或者说了解你，其实通过电台来说，还有，平常的那个文字交流啊，其实，还是不太了解，更多的了解，所以说我准备了一些问题啊，想听听栋哥的一些想法。
可以可以，你可以问我一些问题，我尽量如实的回答你。
好，想听听栋哥的一些想法、一些认知、一些观念，我们共同学习。
可以。
行，那第一个是栋哥的梦想是什么？
哇，
因为。
其实没有啊。要是你如果说这个梦想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的，就是梦想在现实中啊，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嘛。如果你非要问我梦想的话，其实在高中这个时候啊，其实我还是有点梦想的。高中时候是有点梦想，那个时候的话就，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看足球啊，但是那时候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弯路，我练了一小段时间的足球。那时候就觉得我也许可以，就是说踢踢足球，那是真正的认为我可以通过考足球，然后又可以在山东这边就是说你考上足球的话，可能就会减一点分数。体育生嘛，对，我实际上是练过足球的，但是呢，后来也是那个老师觉得啊，你也许不用练足球，结果我就在那里练足球，其实跟踢足球是不一样。练足球我们要绕杆，要绕那种杆子。你可能你如果不踢足球的话，就不知道，就是
大家
绕杆还有砸点，就是我画一个点，你在15米或者25米左右，你踢球，然后把这个球就是落在这个点上，就是这
这
样。
个，对，确实对于我来说没接触过这行，不太了解。但是从节目上倒是看过一些，可能一知半解吧。
对，然后你说后来的梦想后来就没有梦想了嘛？说实在的， 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后来的话，我有兴趣，我对编程是比较有兴趣。但是你如果说啊，我的梦想还有什么梦想吗？啊，越来越没有吧。如果你说现在的我梦想是什么，我大概就是想着，哎呦，我生了小孩了嘛，因为我现在最想的方式就是啊，赶紧的把这两个小孩能够养大。但是我现在已经比你大很多嘛，然后就最重要的重心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把家庭照顾好一点，然后做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也可以说责任呐、啊，也可以说什么东西哈、啊，就这样。你如果说我还有个人还有什么梦想的话，就这一点吧。但是我没有那种，你所说的啊，要有个什么梦想，我现在是没有，或者要改变世界啊，或者改变什么东西是没有。那你梦想什么？那我应该反问你，你梦想是什么？你有没有梦想？可以给我们
我
讲
也
一讲。
有梦想，我也有，因为大家都有梦想嘛，比如有钱，娶个富婆，家庭美满，或者一份好的工作，一次艳遇，一夜情什么的。
其实这不应该算，这也算梦想吧。但是你要能够付诸实践的才可以。比如说，你说你找个富婆，这就是你付出什么行动嘛？这非常难。但是你小伙子确实很帅。
这个凤哥太过夸奖了，凤哥的梦想倒是挺真切的啊，
对，现在我就是想着把小孩养得大一点，然后给他们做一点好一点的这个榜样啊，尽量如果是榜样的话，哈，就是这样。
我也有个小小的梦想，也基本上说和栋哥差不多吧，就是说，出生到现在。我自知我的命运大抵也只能这般平淡了，所以我的梦想是靠天靠自己赚个几百万退休，
可以可以可以。
把这些钱呢都给自己的孩子吧，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存到他结婚的时候，让他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可以轻松一些吧，不用像我们这般，牛马吧，因为已经够苦逼了。如果可以改变一点他一些，倒是很不错。谁不希望有钱又自由的感觉呢？是吧？
对对，是，你说的这是对的啊，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庸俗的人嘛，哈。
对。
对，比较庸俗的人。对，你如果说现在说梦想的话，这也不知道算不算梦想，这也是一种本能吧。我认为我很大程度上是受本能驱动的。比如说，为什么结婚呐、啊？为什么东西？大概我如果现在回想的话，我大概也是本能驱动吧，就基因驱动的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也许做对了，也许做错了这个选择，但是呢，这个后果我是要去承担的嘛，大概是这样。我没有那么高尚说，说啊，我就是为了养这两个小孩，也不是的，因为就是这样，就是梦想这个还有一点哈，就是梦想的话但是我们很难说出口。我经常，但现在你不在群里说了哈，你在群里的时间是比较少了嘛。我以前我忘了我在是不是在群里，至少这句话我说的嘛，就是呢哈，你自己守护你的梦想，你自己就是说你不要老是拿出来说，比如说你喜欢的那些人嘛，他总是说我的梦想是改变世界啊，我的什么东西。但是他也许是有隐藏的一个哈，有隐藏的一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看你喜欢的那些名人，都是很有梦想的人嘛。像老罗要的梦想是什么？做个锤子手机？不是，他的梦想就是改变世界，是吧？
他说：“如果我给这个世界做的是another 什么他妈玩意，我就不做了，是吧？”
对，他还是在做直播嘛，大家也都在做，他还在做手机，他也在做那个什么哈，但后来你又说你又喜欢雷军了嘛，雷军不就是梦想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做个汽车或者改变世界，他确实也比较厉害。对，你这也是对的，但是你这样问我，我就没有梦想，我现在梦想就是比较踏实的想法就是，哎， 小孩长大嘛，让他们健康一点，然后我看看我能够承担多少压力，然后尽量承担一些压力，然后给他一点好一点的生活，但是啊，再多一点我也没这个能力嘛，就这样。
你
所
已
以
经
说
做
天
到
问，
了。
真的是天问，你问我这个问题，哦，我都是访谈人家，但我也没有问过人家梦想哈，但是你这样问我，我可以明确的回复你，就这件事情嘛，我最放在心上了，但是他也不能算是梦想，没有人的梦想是养小孩，
这
你知道吗？
个。
没有人的梦想是养小孩，也没有人的梦想是，我也觉得你是在开玩笑，你的梦想是找个富婆，这还真的。非常扯淡，对，你可以再继续谈谈你自己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可以回答，但是，可以啊，你就这样问吧。
同样给群友们多点新鲜感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个第二个问题啊，我一般准备的问题都比较幻想吧，但是其实很多的都能引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吧。好，第二个问题啊，我们回到，如果能回到过去。你想改变自己什么呢？或者弥补些什么呢？
如果回到过去的话，如果说这现在最让我后悔或者是什么事情如果能改变的话，我大概就会不会这么早谈恋爱啊，不会结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说了，我是受本能驱动嘛。那个时候，因为我有很好的机会，我实际上是可以去美国去读博士的，但是呢，也是因为本能嘛，对吧？本能，我又想起了萨朗斯通的那个东西。但这件事情是，其实你也许就是说，很多时候是有一个光环在里面，比如说你因为我们没有见面嘛。实际上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你能理解吗？实际上你想象中的栋哥跟现实中的栋哥是不一样子的。
对对对，因为
对，
都
是这
有美
样。
化的滤镜嘛，
对对，其实你喜欢的是那个，哎，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就好像你喜欢老罗一样，现实中的老罗也许不是你想象中的老罗，你喜欢的是一个老罗那个标签，
是喜欢一个
对。
自己了解的，
对对对，那个样子，并且别人就是说，并不是真实中的他自己，你知道吗？但这是对的，这是可，因为我们很难把你心目中的偶像，你也见不到他们，对不对？
对，
人家也不会接你电话，你也没有他的手机嘛。然后
只
他
能
因此呢，你就一直喜欢的是他的那个幻象。但是结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跟我做朋友就不同了，因为我们能够接触到。你这个幻象就会消失，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是另外一件事情，知道
了解
吧？
的更多，就
对
改
对
变了
对，
很多嘛。
对对，而且我不是说我有一点点想法，实际上，我是有一点点，我比较喜欢计算机的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找到喜欢做的事情，另一个是找到就是你相爱的人嘛，哈。这两件事情，其实我至少我找到了第一件事情，我真的很喜欢电脑。如果你要问我哦，这件事情你会继续做吗？我仍然是不会后悔，说我要去当个程序员或者编程这个样子，这个事情我是不会后悔的。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付出了太多嘛，就是说，哎，
比如
我
呀，
稍等一下啊，我有一件小事情，不到1分钟就回来，我给他开个门哈。哎，好嘞，好嘞，我继续再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如果要回到过去，我要做什么？大概就是我结婚的时间太早了，并且，就是说应该在放弃的时候，我选择了坚持，这是我一贯的一个策略。实际上，这个策略也许用的，很多地方是不合适的。
对对对对，没，因
对，就
为，
是因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要背负一些责任嘛。而我承担不了那个责任，
理解，
这实际上就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走向嘛。
对对对，这个确实啊，
对，比如说我当时是有一个，就是入学的，就是人家说，哎，你可以来读这个，也 这就是常青藤的大学，就非常好的大学，我已经拿到了。但是呢，我还是为了一些事情，我就自己感动自己嘛，就觉得你看，我为了爱情，我可以放弃一个世界顶级大学的录取，是不是？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就错得离谱嘛，你知道吧？就错得离谱，所以呢，就是，但后来也证实确实错得太离谱了嘛，就是离谱到不像样子，然后就，是那件事情是可能是我一生至今是最后悔的事情吧。以后你说会不会还有，不好说。但是目前我把它排在第一名。
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
这就是还是眼光不是很好，就是这件事情是最后悔的。嗯，那你呢？你有没有后悔过？
我也有啊。
对，
嗯，
对，每个人都有嘛。就是我想一想哈，也就这个样子吧哈，因为。你可以讲讲你嘛，你后悔什么东西？没买哪个彩票吗？
那倒没有啊。嗯，那我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嗯，
我呢，我想回到读小学的时候。
嗯，
因为告诉那时的自己啊，如果你现在开始认真读书，好好学习，就应该不会成为现在的我，现在的自己嘛，至少、
嗯。
你会有一些知识，或者有更好的朋友，
嗯，
更多的机会，这些都是现在的自己没有的。前提是自己会去好好的做这些的话，
嗯、
我就会很欣慰嘛。嗯
嗯，
对，
对，但是你现在还非常小啊，你年龄非常小，你还可以重新学习的。
重新学习，但是，哎。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懂
吗？对，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你如果，因为你现在最主要都是年轻嘛，二十来岁是不是？你有啊、嗯？即使这样的话，你仍然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机会去浪费，真的是这样。
嗯、对，但是选择了这个行业，其实
嗯，
多数机会是没有了。
好吧。
对，比如说去做鸭，那现在的身体肯定也吃不消啊，没锻炼、
啊。对哈，对对，你可以，对，
嗯，
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我大概就是每个都有遗憾，但是我没有那么整天沉迷于自己，像祥林嫂一样说啊，我也好后悔啊，没有没有，就是我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我是认错，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做错了，我会认错，我也会承担它的后果，但是我不会去抱怨。因为自己选的路，你自己走完嘛。
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我没有那种说要埋怨任何人的意思啊，也包括我都是怨，都是怪我自己嘛。你没有人逼我这样去选择呀。我当时，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是纸质的那个录取通知书的，你知道吧？我就想想，
嗯、
哎，我当时揣了它还蛮久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我要不要离开。要不要离开嘛？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在黄浦江上，就是上海的那个黄浦江边嘛，我就决定、
嗯、
啊，我要赌一下，因为我总是觉得我这个人的啊、怎么说呀？因为我在学习上是比较好，我经常会赌一下自己，但是我人总是会赌错的，你知道吗？我经常会赌自己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做成它，因为。说实在话，我可以给你讲，很多的听众或者群友都知道嘛，包括天津的，我还是现在还有一个人是我当时的好朋友，就是我不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去赌一下的，我就会赌我下一次会更成功。比如说，我曾经读了一个在天津一个大学里读了三四个月的研究生，就研究生，但是我实在不喜欢那个专业，我也不太喜欢那个老师。然后呢，我就去读，我肯定能搞到一个更好的研究生。那我想一想，我学习这么好，然后我就读北京大学或者类似于这样，然后我就又考上了嘛。所以呢，因为我忘记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也能申请到很好的国外的大学哈，因为这是我自己啊，我是唯一的变量，因为我只要知道我考到那个分数就可以了嘛。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赌，但是你要赌另外一件事情。变量不止你自己的时候，那件事情，这是对我触动很大了。比如说，我不能说，我这个 我要做一件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小蘑菇、嗯、这件事情是不行的，因为我实际上是压住在你的身上，你能理解吗？
对
对对，实际上这个赌是不对的，但这是我自己的反思了，就是以后的话我再做事情我就搞清楚了，你清楚有多少变量，如果这个变量最重要的那个变量是在别人的身上，你就不能够下重注，为什么？因为你不可控的，这个事情你控制不住嘛。
受益匪浅，听栋哥这句话。
你不能赌这个，对，你也不能赌你公司会上市。哇、哦、天哪，公司会上市，你有多少1000种条件都满足了才能够上市呀？
多少变量？嗯，
对对。你这个就很吓人嘛，你就尽量的还是要稍微的掌控一点自己嘛，就掌控的越多肯定是越好。
对对对对对、
嗯、对，这就我对你的回答哈，就是有什么后悔的事情或者我要改变，但也改变不了了嘛，我现在也就我并这对我是影响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嗯，行。
嗯，
还有第三个问题啊。
嗯，可以可以。
你看一下你想象未来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嗯、
哦，未来的
靠后啊，因为未来靠后的自己都已经落地成盒了。
对，
大概10年后的自己吧。嗯
啊，其实这几个问题也有点相关哈。
嗯，
当然因为我是以、有做家长了嘛，做父母的话，我对我自己的未来大概就是什么哈，但是我当然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一点哈，包括现在我每天都锻炼，因为我锻炼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如果不锻炼的话，我就很容易陷入焦虑之中啊。
嗯，
就真的是这样，就是不舒服嘛、就是就会比较焦虑一点。但是我如果锻炼的话，可能身体会分泌一些多巴胺或者类似于什么的，就缓解一些焦虑。但你、我不知道你也会焦虑吧？哎，
我也会焦虑、
对，基本上我是靠运动，但我也不想去吃药嘛。
嗯，
因为我、
这个、
我
挺好的解决办法哦。
对，我经常是每周要锻炼3次嘛，就是每次2-3个小时。
是去健身房吗？
打羽毛球，我现在是打羽毛球。
以为是去健身房看那些穿瑜伽裤的女
孩。哦，那个有人善于做那个，但是现在我是打羽毛球嘛，打羽毛球的运动量其实还蛮大的，对我这个比较蛮大的，因为我水平不高，人家会可以把我调动的全场飞奔嘛。然后
现在已经不踢足球吗？
现在没有办法踢足球了，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首先呢哈。像你这么大的人我是踢不过的，因为你体力上是跟不上了嘛。尤其是我去踢的话、很多时候是去大学里踢。你去大学里踢，那些小孩就是20多岁像疯狗一样去抢你的球，实际上我拿不到多少球。因为拿不到了嘛。你一拿球人家就上来抢走了嘛。反而我也找不到跟我同龄的人了嘛。跟我同龄的人很多都已经不锻炼了，那肚子比我大多了，你知道吗？像我的话，介于就是、那个标准线上吧，还算是啊，我没有特别胖，然后我尽量上不要让他有个大肚子嘛，基本上是这样。
你倒是挺自律的，东哥。
对对对，这一点也是为了实现梦想嘛，就是要把小孩养大。我也不希望就是说，因为我这么年龄的同学啊，我这个年龄同学很多都有三高嘛，你知道三高是啥是吧？高血压、高什么的哈。
高血压、高血脂。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尽量不要这样。所以你说10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我希望我能够更从容一点吧，因为现在还是不是很从容。
现在还不从容。
啊，你很难说什么叫从容。我希望就是心态更好一点嘛。如果，但我也不是说啊，我家孩子要多么有出息啊，我只是想，我不要那么狂暴嘛，就是说啊，要就是把压力传递给小孩啊这种身上，我尽量的是，也没有太大的梦想了，就是，这个10年之后，我希望我更从容一点，然后做一点事情嘛，比如说我要做一点软件啊，或者做一门生意，做一个生意，像你学习啊，也许做一个安装监控的生意或者是什么。如果有这样的话会更好。
嗯， 如果互相交换位置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这样说了。
不好说，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会经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怎么说啊？
嗯。
父承子业也有点关系，说实话，
嗯，
就是大多数人的一生呢都是这样。
你爸爸是装监控的吗？
他不是，他装修水电嘛，装修水电
哦，
倒也是属于这种行业了。
嗯嗯，
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
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你耳濡目染嘛。
对，耳濡目染，然后从小就接触这类东西。
对对对，那这一点我认同你，就好像是。很多人弹钢琴的、打拳击的，你会发现他爸爸妈妈或者他爷爷奶奶都是这一类的。
对，其实更多的都是想自己走一条路，但是不知道走哪条路。
嗯嗯，
怎
对
么
对
走？
对，是。
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10年后的自己啊，不出意外的话呢，就像栋哥说的，应该要减少一些自己的遗憾和后悔，
嗯，
因为现在也在努力嘛，让自己尽量做得更好一些，多笑笑，我想想，多包容，多理解什么的。对对对。
对，可以可以，就是，确实啊，尽量的减少遗憾，来到这个世界上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哈。然后每个人可能，不管成功或者失败，时间到点了，这个灯就要熄灭了嘛。就是在熄灭之前，然后留下一点点东西，当然这还是有私心嘛，还是有私心。比如说我录电台是有私心嘛，就觉得啊，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包括留下这些声音，认识更多的朋友，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做电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跟你聊天啊，否则我不录这个电台的话，啊，我只有买监控的时候才有可能跟你聊几句天嘛，这好难呐。
像你刚才说的，我们都想实现自己的价值，但
哎，
有时
对，
候确实很艰辛。人
嗯，
类一切有价值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但是有风
嗯嗯，
险的行为都需要努力。
对对对，
然后从刚才的那些问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也是相关性的，就
嗯，
是说如何看待迷茫，并改变什么呢？
就是啊，好像这个话题也比较什么好，因为迷茫的话，啊，每个人都有迷茫嘛。我相信每个人，到现在我仍然是没有搞清楚太，就是我很难说我现在不迷茫嘛啊，我现在也是有点迷茫，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然
10年
后，
的经验呢？
嗯，
你想，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毕业啊，
嗯，嗯。
比如说工作上遇到难题啊，或者什么，或者说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啊，或者哎，一些乱七八糟的迷茫。
那时候实际上我可以讲讲我的经历吧。比如说你现在不是27、8岁嘛，哈，我可以
对。
讲讲我27、8岁的时候。我27、8岁的时候，全中国到处跑，就是我们要装那个什么嘛，装那个，叫基站，不是监控，基站，就是。
基站也是
基站
通
就是
信
手
服
机
务
啊，手机的这个基站，就是人家建好了这个基站之后，不是
电
要
话
通嘛？对对，我们要把它配置一下，这就是我的工作，就是配置一下。那个时候是全中国，有时候还要到国外去出差，这样就路由器了，不是我们家里小的路由器了，对，就是那种运营商的那种路由器，就这样，你就
就
会发
像，
现，嗯。
你说，
那时候的话，就是我实际上是不太喜欢旅游的人。我说实在的，我真的不太喜欢旅游。包括我去了特别出名的旅游景点，我大概就是远远的看一下。我特别讨厌的是这个假期里去挤嘛。所以有时候去了那种地方，我实际上都不太去的。包括去了什么国外热门的景点哈，如果它离我有100公里，我就不再去。我宁可在酒店里上上网，或者是看一下。我是这种比较有点比较闷的哈，我不是特别喜欢去看人挤人的地方。 但是呢，在那段时间的话，就是说呢，哈，有一次我去新疆的时候啊，那时候我第一次感慨，你知道吗？就新疆的时候，我在农村中长大的嘛，我去新疆的时候，你要知道休息站它已经就是到了我这个年代，休息站实际上都已经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因为好一点的，比如乌鲁木齐轮不着我来修嘛，你知道吗？人早就修好了嘛，我去的都是一些北疆呀或者什么那种比较稍微落后一点的，对对对，偏远地方。然后就开着那个车嘛，开着那种车，然后我就晚上嘛也没事干，你想想确实没事干，然后我就在那里躺着，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银河，我第一次，也许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是在那一个时刻我确实看到了银河，因为在新疆它没有任何光污染，你就觉得哇，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生活好美好，真的是好美好，就那种震撼感是没有的，真的是就是特别特别震撼。那段时间我第一次思考了就是人生的意义，就跟你差不多吧，你知道吧，叫思考人生的意义。对，那时候我没有特别清楚，但是我到现在一直记得那个银河的样子，真的就跟那个电脑壁纸的那个银河真的是一样，比那个还要漂亮。可惜当时我没有拍下来，因为手机那时候没有特别好的就是说高清的那种手机，拍不动嘛。但是在我脑海中一直记得那个银河的样子，那个样子。然后呢，那段时间我也是在想要不要换个行业嘛，就是说我要不要因为挺无聊的，那个事情真的很无聊，我们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干，就是那里要修基站了，可能他要修20多天嘛，哈，我们要去的话大概就是比如说他要20天完，我们大概17天或者18天的时候到，然后人家接了电，我们就按照那种流程啊，12345就给搞一下就可以了，就结束了，99%的不会出任何问题，就跟你装了一台电脑，你一点开机它就开机了，你说你修个监控是不是根本就不会出问题，因为监控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你不大可能出问题，出了问题你也修不了，对不对？你能修电影监控吗？很难修。
栋哥电台里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重启解决99%的问题。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我们路由器也类似于这样，重新加载一下配置文件也就可以了，就这样。
对
啊，那时候我是有点迷茫，我是想着换一个工作，但后来我确实也换了工作，但是我也换了几次工作，我发现哈，你不停的频繁换工作的话，可能就是钱上会有点差别啊，但是你打工者仍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说不会让你把这个工作丢掉，你仍然需要这份工作来吃饭嘛。我相信你经过这么多年的锤炼，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换一个工作高了多少%，他也不会说给你个一下给你10倍，这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打工者嘛，对不对？
其实都是利益交换嘛。
对对对，他不会特别的什么。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事情嘛，也是在迷茫，也确实比较迷茫，然后换工作，然后当程序员也好，包括也后来做项目也好，后来的话我也慢慢理解了，就是你说的这个利益交换嘛，其实你人要有自己的一个东西要卖出去，就是你如果没有东西卖出去，你就卖你自己，比如说你找工作你就是在卖你自己嘛，你能理解吧？ 对， 对
对，
你就是在卖你自己嘛。你说我天生孤傲，我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首先家底很厚是可以，如果你家底不是很厚的话，你就是在卖你自己，包括你说你考上了公务员也好，或者是你去职员也好，基本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那些 office 的技能或者什么技能打个包，以3000块或者5000块8000块20000块卖给了这个公司，那产品就是你自己，
对，
就是嘛，这就是对你
的劳动嘛，
对对对，产品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自己的一个产品的话，你可以卖那个产品，并且你也可以雇人卖那个产品，比如说你装的可能是什么的监控，好，它的产品就是那个产品是个监控，它就可以找代理商什么的，实际上那个是一个赚钱相对比较好一点的方式， 但是造这个监控的话，肯定是有很多人把自己当成产品卖给了造监控的这个哈。
对对，
比如说，对对，基本上是这样。造监控呢，他肯定有很多无数的程序员也好，或者是做硬件的也好，他卖给了自己，然后组成了这个产品。这个老板是什么呢？老板就是买了很多卖自己劳动力的人，然后做出一个产品来，然后再把它卖出去，以高一点的价格卖出去。
对对对，
实际上是这样。你就是说呢，你没有产品，你就是在卖自己嘛。这就是我迷茫了很多年之后，我慢慢的知道了这个问题。我不停的在打工的话，实际上我是在卖我自己。我没有产品，那么就卖我自己。我如果有产品的话，我就可以卖产品。
嗯，这点确实栋哥讲的非常对，也就像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那种感觉。
你别这样讲。
让我有点醍醐灌顶，就像比如说人家那些高端成功学都说的很笼统，其实感受啊、比喻啊什么并不真切。
嗯，
栋哥讲的这些确实。比较真切一点嘛，就是感同身受的感觉。
这是因为这是我迷茫了，就是这仅仅是在赚钱这一方面啊，我还是以赚就是比较庸俗的方式，但实现人生价值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维度嘛，你要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维度。你看看你也有很多人，我们知道他快不快乐，这个真的是不好说的，他是不是达成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状态，他成为一个伟人，成为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出来大家都知道他的人，那他是不是是不是一个伟人，还是他也是被迫的，身不由己的，也是在时代的，就是说他是也许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是不是也是被这个历史裹挟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比较深了。
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比如说 你喜欢的老罗也好，或者是雷军也好，你说他是不是也在裹挟着也要向前走，他也没有自己的感悟，他也不可能退出来嘛，他也不可能跳车，他就这样一直被裹挟着，他也许就是在经济上、商业上或者政治上、思想上，也许他占据了一个顶峰，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他每一场直播可能赚1亿这样子是吧，他可能就是藐视一切嘛，他我看起来就是这些人都相对来说是藐视一切的嘛，就是最牛逼，自己最牛逼是吧，藐视一切的话，但是在他的漫漫人生之中，是不是他很快乐，这个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的，他也不会跟我们展示出来。
对对对
对，就
是，我们只是看到了他的成功，没有看到他背后的一些东西嘛。
所以呢，我一直记得就是我看银河的那一天，我至少那一天晚上我很快乐，我第一次，因为我这么闷的一个人，我第一次看了一晚上，就是一直看到天亮，真的是看到天亮。我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后来的话，我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一个软件，就是看星星的。因为一到了城里，你知道吧，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现在那天晚上之后，让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特别无聊的时候我就看书，还有看这个叫 Sky Guide， 它是一个免费软件嘛， Sky Guide， 你就打开之后啊，你就对着天拍，它就告诉你现在这个天上这边有什么星啊，我就没事我就点一点这些星星看一看。但是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灯光污染，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那天晚上，至少那一天晚上我看星星的时候，看银河的时候，我也不了解哪颗星是哪颗星，但是我真正的是看了一晚上，我就躺在那个皮卡车的那个后面，因为我们拉设备要有个皮卡车嘛，我一直在那里躺，我跟我同事我说啊，我们出来看一下，但他们在说妈睡觉了，他们就在酒店里睡觉，我就在那个皮卡车上，我把车还稍微开到了远一点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一直在那里看了一晚上，大概看了六七个小时应该是有的。一直到天亮，慢慢的看不清了。对，那天晚上我还是第一次觉得，至少我觉得如果我某一天要去世的话，要回想的话，我回想到那天晚上对我来说真的很好。
那个时候你除了看银河，有没有想 想一些什么东西的。
没真的是没有，我就觉得哇，这个就很好看，我第一次觉得事情好看，
就好看，感受到了
对
那一天自己的快乐。
对，那个快乐就没有其他杂念的那种快乐，就好像是很纯粹的，我也没有想到我要去赚钱啊，也没有想到啊要未来会怎么样子。那天晚上真的可能是我一生中能想象中的最快乐的一天吧，没有任何负担的去看了一天银河，我第一次，尤其我这种近视眼，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觉得哇，真的好看那个地方。
理解。但是到现在，我暂时没体会过那种快乐，暂时可能有一天我也会体会到栋哥所说的这种，但是我能感同身受的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对。
反正我能就是说未来会怎么样子，我说实在的我也不能够给你很多的解释啊，这一点我也不能骗你，因为我如果成功的话，我如果是那种成功学导师，我会教你一些一二三怎么做，但是我也不太成功嘛啊，这经济上也好还是事业上也好都不是成功人士，所以呢我能给你讲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你说我现在迷茫吗？我仍然是很迷茫，有点迷茫，但是你说我比以前的时候，我没有以前那么迷茫了，我必须也得跟你这么说，你知道吗？很多的诱惑我都能抵御了嘛。
嗯，
就有人过来跟我说，我再给你加一点钱，然后你到我这里工作什么，我能够抵御这个诱惑，因为我知道这个路是，就欲望这个东西啊哈，就是欲望是一个无底洞，这个真的是，尤其是我们这种人。啊，就是你的努力实际上就是一个搂钱的耙子，这是我一个方言了。你知道耙子是啥？就是比如说树叶子，你把它搂起来，那个树叶落了一地，我们那个东西叫耙子，给你一个搂钱的耙子，然后呢，你的欲望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底的匣子。我只有用山东方言讲出来才会比较押韵哈，因为没有底是什么？对你不停的向里，它是一个无底洞嘛，你永远是。那个钱就是你拿着那个搂钱的耙子，你放在这个无底的匣子里，你永远都填不满的。所以呢，你为什么要填满？就是尽量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我现在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你可以说我穷也好，或者其他的地方我都也是控制这个欲望，包括你说的啊，我要去看这个美女或者什么，控制自己的欲望，你知道吧？你永远能看到更美的美女，更漂亮的美女。女的也永远看到比你老公更好的男的，男的也会看到比你老婆更好的什么，但是呢这个欲望你不能够被他控制住，你被他控制住可能就是你一直在追逐下去嘛。现在我觉得我稍微的能控制一下，但是也不好吹牛逼我一定能控制得住哈，就是有可能，但大部分还是可以控制住的。
美女也能控制住是吧？
啊，也不好说，但是也没有美女来找我是吧，你得试验一下才可以。
今天晚上找个美女给你发下私信试一下。
可以，这是非常好的，叫什么京郊到家什么的哈，按个模式试。
京郊到家是吧？
对。对，我这就是你说的迷茫，就是这样是吧？
对，其实，从20多年来一直。我到现在也是迷茫的，我不，因为这种事情其实说真的，要改变自己的认知，要相信梦想，其实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走，稍微就像你说的，走出一些迷茫哦。其实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的认知。
对，我也认可。
对，所以说嘛，但是就像你说的，只能
看机缘巧合。
对，机缘巧合一个，然后就是看自己的努力吧。
对，我能回答的，其实我解决不了你迷茫的问题嘛，大概就是，就只能这个样子。
我
希望不会让你更迷茫就是了嘛。
对，其实真正的也帮我解决了一些。就是就像提问 人生路上的一些问题吧，人生的一些问题能稍微碰到点边，就是东哥解释过之后啊。
对，我能，哎，说实在的，我能，主要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本身还是有些迷茫的吧，我没有办法就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做一些事情，然后你说我敢不敢赌呢？现在也是不是很敢赌着自己，因为不是自己了嘛。如果我自己，我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敢赌一下的人，但是后来也赌错了啊，也就是又加上又有小孩，我就不可能出现太大的波折。
对。
你能理解？我就特别的，因为波折的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嘛。但是你说，哎，小孩养大了不再需要我了，我还是会比较赌，我相信这一点，我经常会赌一下自己。
也因为就像你说的，自己想给自己有条后路可以走的后路啊，有点，就像银行卡里还能存到点钱，有时候备用嘛，有时候备用啊，每个人都其实，哎，就像你说的都是这样，总在考虑给自己多点选择嘛，能多点选择的那种感觉了。
对，可以，反正现在我能解答的就这些，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既然让
别的
你
问题，
访谈我。
大概我准备的问题就大概这些啊。东哥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或者说想了解的？
因为我对你了解也就这些嘛，大概我也知道这么多哈。就是我访谈，访谈最近主要是你没怎么听啊。就是我访谈的话，经常就是说让人家推荐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最后一个环节嘛。比如说你喜欢哪一本小说呀，或者是喜欢哪部电影啊，什么都可以。你应该有一点喜欢的嘛，你可以推荐给大家听听。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栋哥应该也看过吧？
每个人都看过，每个人都看过，呵呵，
每
这
个
个，
人都看过。
对，
就像群里说的，发了一张那个图片，群里就知道说，有些鸟儿注定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羽毛闪烁着自由的光芒。
对，是，
其实这部电影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是，比如他受人迫害啊，又怎么一步一步自己救赎出去，哈哈，这种感觉，也不知道是现实中有多少个这个样子的，还是一直关在那个自己给自己的牢笼里，有没有走出去？
实际上，这是一个小说，他是 Stephen King，然后他写的一个小说，他写的这部小说叫《四季》嘛，他讲了四个故事。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就是春嘛，春夏秋冬嘛，我记得是春，然后它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其实就讲的这个主人公叫安迪嘛，安迪·杜弗雷，然后他也不能说他被人迫害，你知道吗？就是他也确实，因为他媳妇出轨了嘛，他实际上是想拿着枪，确实去杀掉他媳妇跟他的情夫，但是他没有杀，但是去了，非常巧的是哈，他有一把枪嘛，他也确实买了那把枪，你知道吧？买了那把枪，然后左轮手枪里是，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哈，稍等。我接了个电话，又是推销的，每次都是我周围的人推销，特别崩溃。喂，小蘑菇还在吗？
在，听得见。
对，就是左轮手枪嘛。其实你不能说他被人陷害，只是他运气不好，他也没有被人陷害，就是他确实没有杀他出轨的那个媳妇跟那个健身教练嘛。但
对。
是是另外一个人杀的。但是他那天晚上确实也喝了酒，他酒量又不行，他也记不太清楚他把枪扔到哪个地方去了，其实扔到了一条河里。因为你其实可以找到那个枪的话，也可以洗脱他的罪名，仅仅是因为他的运气不太好。 而且左轮手枪是几发子弹？六发吧，好像是。我不知道六发还是八发。
六发。
啊，
六发。
如果是六发的话，因为他找到了是八个弹孔，这样的话就说明你激情杀人的话，大概就是打个六枪，你清空弹夹，那可以了。但是显然是你清空了弹夹之后，你又装了两发子弹，然后又打了。这个就说明问题，是说明你已经超出了这个激情杀人的样子，所以呢，给他判了个无期。所以呢，它是一系列的错误导致的嘛。但，他是运气不好，他确实是运气不好，因为职业碰上那种事情也很崩溃嘛，哈，大概是这样。他也不是被人陷害，倒不是陷害，我倒是觉得，就是大家也确实找不出证据来，就是你杀的，而且在他那个门口，他又吸烟，他还把烟扔在了地下，人家一查就是他买的烟嘛，而且他还买了那个洗碗布。更搞笑的是那个房间里确实有洗碗布。那你说怎么办嘛，就是他杀的嘛，这个就比较崩溃。别在我看小说，这个电影确实很好看，我也看过。
对，这部电影我大概看了五六遍吧。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都是可能是自己被一些琐事给帮助啊，或者说就像刚才说的，自己给自己一个牢房。当看到他脱困而出的那一刻，互相拥抱那一刻，
比较厉害啊。
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自己的心里的一些东西嘛，在这上面。
对对对，
想有个地方突破啊，或者说这种感觉嘛，大概。
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其实更在乎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你看一个东西，你喜欢一个东西，你实际上喜欢的是，你喜欢的老罗并不是喜欢老罗这个人，你喜欢的是老罗他好像干了你做不成的事情，你希望像他那个样子。但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所以你喜欢那时候我并不是讨厌你喜欢老罗，我提你的时候只是因为你总是发一些不合适的照片嘛。对，然后后来你喜欢雷军也很好，因为他们都比较正面的形象嘛，也不错。人总是要有个偶像嘛，哈，很多人都需要偶像嘛。
其实雷军的话，也教会了一些最重要的，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改变认知。其实，真的对人的一生啊，帮助是非常大的。绝
对
不能说宅在家啊，或者说困住于自己的世界，要多去感受，多去改变，其实对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我认可这一点，虽然我没有就是天天那个什么，天天因为我已经过了追逐偶像的这个什么偶像的年龄了嘛，我不追逐任何偶像，基本上是。就人家讲什么东西，我宁可看群里的聊天，我也不想去看这些名人讲什么了。就是年龄到了嘛，当然我也不想去看，你知道。
哎，我们总是心怀幻想，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那样成功嘛。
对对对，我也希望有一天你也会那样成功，然后我就可以跟人家吹牛了。我说有个哥们儿，不好好学习，然后后来去装监控啊，现在成了上市公司的老大。
这给人的感觉就是要了好好工作，努力工作嘛。
哦，对
对吧？啊，努力工作你一定能成功的。其实大多数人是不成功的。就像你说的，很多机缘巧合这种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你很努力的，是你不怕吃苦，你就有吃不完的苦嘛。
对对对，其实这句话说是搞笑段子或者什么，其实是真的。
对，我也觉得。
那东哥还有没有其他想了解的，或者说想交流的？
暂时没有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你如果没有推荐的话，咱们就就这样结束吧，行吗？非常感谢你时间哈，花了。
感谢栋哥给我这次和栋哥或者说多了解栋哥的这次交流的机会嘛。
好好好，结果以前都是我问，我其实我们都闲聊，我很少讲我自己，结果被你问了好多问题。
要改变一些嘛，邓总。
好的，好嘞，好，谢谢啊，好，再
谢谢
见，再见，
拜拜，